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五的文化苦丁茶，我是谢欣。
我是曲盛南。
我们今天一开始给大家说了，今天呢因为是农历的七月半，跟大家跟聊一些和鬼文化有关的话题。我们经常民间有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哈。其实基本上每个人的童年都被鬼故事吸引过，但是可能也是被吓过的哈。
对，我们往往说哈，这个恐惧是来自于未知哈。
是的，
但就算是被鬼吓的是肝胆俱裂哈，也一点没耽误人类呢大胆的去利用鬼啊来获财得利，著书立说。
这个可能大家也联想到，比如说可能在有一些偏远的地区还存在的这种装神弄鬼跳大神，蚂蚁通灵看风水哈，当然还有蒲松龄笔下的这个英宁啊、连城啊、聂小倩，今天给大家放来的带来的这首张国荣的歌，当时也是《倩女幽魂》的主题曲。那么没有具体形象的，我们叫魑魅魍魉，通常是我们会自己把自行脑补，因为鬼在每个人脑海中它的形象都是不一样的。其实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呢，可能还赋予了他们不仅有皮相，对吧，比如说画皮长得很美，而且还有了脾气，有了双商，有情商，有智商。
对，而且他们跟人一样，也会哭也会笑，有时候耍耍狠啊，逗逗乐有的呢就是温柔美丽善解人意，有的是很顽皮豪放爱憎分明哈。
关键不仅是给红袖添香夜读书贡献了一抹暧昧的色彩，我们觉得也为民间的茶余饭后呢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不知道这个细心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在东方的文学作品里边，比如说我们说到很有名的像搜神记、牡丹亭、聊不语，还有最有名的哈聊斋志异哈，这个女鬼的数量是不是要远远多过男鬼呢？
是的，好像看来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早上还在讨论这个话题哈，我们还在问那么这些和女鬼有关的故事，你发没发现是呢哈，它或多或少有一些都带着比较香艳的故事，哪怕是从画皮开始哈，那书生遇到一个很美艳的女鬼。那东方的鬼文化和西方的鬼文化有什么不同？
对，而且前面也提到说鬼的性格很多跟人都蛮接近的哈，那鬼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是修出了人形哈？那像说到西方对鬼，
或者修出了形，
修出了形，在西方里边的话，大家很熟悉的电影哈，《暮光之城》都是，还有其他很多的与这个吸血鬼有关的影视作品哈。特别在这个西方的青少年中是很受欢迎哈。到底都是因为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哈？
前不久还看了一本小说，这个名字叫做《灵魂二十一克》，因为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人在离世的时候呢，这个有会体重会少掉21克，而这21克呢就是人的灵魂，也就是很多人认为的，我们会待会儿会听来自于中山大学高晓康教授介绍，他觉得很多人把这个鬼其实就是魂的意思，鬼魂鬼魂连在一起。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相信有鬼的存在吗哈？从小到大啊，对哪些跟鬼有关的文化或者说文学影视作品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那么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 323，现在就会开通，欢迎大家来拨打参与我们这一期的文化苦丁茶鬼扯。那么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欢乐空间微信群的听友 Colin 他发来的一个见解。
中国的鬼怪神仙都是有组织、有等级、有纪律的，全是体制内的。你看西游记，别看那么多的妖怪，其实就一个白骨精是孤魂野鬼，也是唯一一个被立即正法的，其他全是带任务下来的。中国的鬼怪神仙之间都是不能谈恋爱结婚的，如果想就得入凡间，还都没有啥好结果。记忆中好像就只有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一对夫妻，他们还从来没有过交流和对话。看看人家宙斯，光光老婆就7个，情人更是数不胜数，吸血鬼们更是都成家立业了。中国鬼怪故事里还有一个奇异的大类，就是男屌丝意淫类。自己没钱没房没车，穷的啥都没有的穷屌丝，非要天上掉媳妇儿，而且还要又漂亮又善良又能干，关键时刻还能够打架斗殴，抵挡担责，还啥都不图，就是只爱他。代表人物呢，有田螺姑娘、七仙女、白蛇传里的白素贞。
欢迎回到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周五今天的文化苦丁茶的主题哈，鬼扯。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在线上有两位听众朋友在等着接电话了。那么给大家说明的前面呢，是来自于我们欢乐空间的一位听友的留言，但是通过我们的同事马晶晶给配的音，我们来听一下，接听一下来自于墨尔本的赵先生的电话。早上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
哎，你好。
哎呀，你们的专家呢？
专家今天都比较忙，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工作。
这今天是这个黄忠不在我们瓦府去，他来他一把。
您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吗？
这个说这个鬼这个东西啊，这个其实这个中国这个对这个鬼的看法一直没有上升到一个高层次的宗教的层次。所以在这个孔子那时候就是说这个叫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在我们的很多易经啊这些经典著作里面呢提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呢从这个秦末以后呢就几乎不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正经事情来谈了。如果谈论鬼神呢，那都肯定是旁门左道，不上正论的，就是不能正大雅之堂。比如像这个朱家也谈过这个鬼神的问题，这个明末清初这个王夫之他们也都谈过这个鬼神的问题。但是呢到最后呢，我总感觉呢他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他们从一个人的这个认识方面说，认为我认识鬼，我知道什么是鬼，我知道从他们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谈论一个问题，包括孔子的这个格物致知道，一直到平天下，他都是认为呢，我们这个脑袋瓜子呢是可以把这个事情能想清楚的，所以呢，他们对这事情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或者呢模棱两可的明确的方式来表述鬼的这些东西。
那您认为什么是鬼呢？
啊，鬼的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啊，我是这样的。第一，我从小到大听说鬼故事也很多，说完了连太平间我都敢跑去找鬼，可是呢到现在呢我没有找到鬼。可是如果说我们把鬼当成这个东西呢，那么可能有的人一辈子也不会找到这个东西。但是呢如果我们呢把自己的理性呢往后谦虚一下，认为我们这个脑袋瓜子啊，我们的小脑袋瓜子里面这堆浆糊啊是想不出那些东西来的，那么我们就回到内心深处会去发问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汉朝这个东汉这个末年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有一个最有名的，对今天的话题我认为是有点联系上的，就是有的老和尚他说，你看看你这个眼睛看到很多东西，你很聪明啊，你看到什么什么事就是什么，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眼睛告诉你的一个最大一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就是说让你呢自以为是。那么那人家说，那你说眼睛不好，那到底什么才好呢？他说是这样子，你呢放谦虚一点，你把你眼睛闭起来，你当你眼睛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你从内心去体会。他说你会体会到两点，你会体会到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同时呢你会体会到这个眼睛呢一方面告诉你他能看到很多东西，但同时呢他又告诉你，你这个眼睛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那么这个东西提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提出了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而这个严肃的问题呢，在这个西方的北非有一位哲学家，在公元00年公元前几一百多年，他首先在这个世界上就提出了，发现了我们人类的这个理性啊，这个思想对知识的认识是有极限的，它一定是有极限的。我们是通过感官通过理性来认识世界，来得到知识，可是我们的理性如果在有极限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得到。他说这些东西呢，我们就产生了很多比如说希腊的很多鬼，希腊有很多，有1000多个鬼，都是神呢、我们中国有很多什么神啊，什么灶神啊，这个神啊，有天王神，也有很多这些东西，他就会产生这么多。而这些东西呢，就是在我们人的理性所不能解释的情况之下，这个呢上升到稍微高一点的，他说这个就叫信仰。这叫信仰。因为这位老兄呢有个最有名的话，他怎么说呢？不管是你鬼也好，什么大鬼小鬼也好，他是这样讲，他说因为呢荒谬我才相信。所以他的这个句话以后，人们开启了对信仰的追求，一直到这个东方的这个希伯来的信仰文化传入我们世界以后呢，才把我们从这个信仰的苦海当中呢解脱出来。所以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对这个鬼的认识呢，我首先我要保持一种 虔诚的态度，我不敢肯定，我一定要去追求，绝对不因为荒谬我才去追求这些事情。同时呢，我们人呢也应该呢有点敬畏心，敬畏信仰这件事情，知道我们的脑袋瓜子里面这堆浆糊呢是想不清楚天下所有事情的。哎，这我更关键。
谢谢赵先生哈。其实前面赵先生也提到了，对于佛教文化流入中国之后呢，其实中国对于冥界的概念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糅合成的。那么在唐宋的时候又加入了道教和理学的体系。曾经看过一本书，上面说过是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有鬼出现，就是被人造出来之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它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牵制人的欲望哈。那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来自于悉尼的张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张先生。
啊，你好，袁。
哎，你好。
最近两位好。
嗯，
虽然老赵啊所讲的还好，因为他还存疑的，他还没有讲说他不相信的。
他有敬畏心。
对，他也还有敬畏心，他还存疑而已。不会，这个东西啊，你相信不相信都不要紧，因为它是存在的，因为它是一种能量。人死为鬼，鬼死轮回，转世投胎为人。这个形神俱灭，神体俱灭也是有的，这个连魂都会被消灭掉，这个也是有的。只要你认真去追求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有一些不是知识能够解释的，你还要修你的灵感，你会去感应到有，它是一个能量，一定要能量。我这样，我说我现在所讲的，不要去怀疑，要有相信你就会有，不相信就没有。但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敬畏心最重要。刚刚老赵还有去一下 ，OK 啊，拜拜。
嗯。好，非常感谢张先生拨打我们的电话哈。那张先生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理解的鬼哈是呢。说到这个鬼，我们话又说回来，刚才张先生说了人死为鬼，那这鬼它其实是个象形字。今天石老师不在，我们来调个书袋。
好，
这个鬼呢，它是象形字，甲骨的甲骨文字形呢，下面是一个人，上面是一个可怕的脑袋，它不是一个田，上面加一撇。其实，它这个表示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这个鬼呢，它是汉字部首之一。从这个鬼的字呢，大多是都是和迷信啊、鬼神有关。当然，现在这个随着这个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变迁，鬼有很多自己这个其他的意义延展出来。咱们今天早上还在说呢，早上咱们每天下了早班都像饿死鬼一样的哈。那么刚才讲到了人死为鬼，那么鬼还有包括前面赵先生提到还有神，那么怎么来区分呢？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跟大家来听一听来自于这个中山大学高晓康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
7月15，鬼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鬼节要谈的东西其实核心要和鬼相关。当然了，7月15它这个来源比较复杂，包括道教的中元节和佛教的玉兰盆节，但是呢它可以说都和鬼相关。那么我想呢，鬼节谈鬼应该是应有之意了。我想这里边首先要谈的是什么呢？鬼是什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简单说的话，可以认为鬼是人的一个归宿。按照说文解字，古代说文解字说法，人呢身为魂，说文解字说魂是阳气。那么在灵枢经中说，随神而来往者为之魂，就是人在活着的时候，除了有肉体之外，还有主宰肉体的那个灵性的存在，一种神灵。按照人类学家来看的话，早期的人类都是泛灵论的世界，都相信万物都有灵，当然人更有灵。那么这个灵呢，在中国古代说法，它在生人中它就成了魂，也可以说就是神，所以随神而往来者为之魂。而死了之后呢，它就变成鬼了。说文解字就是说，鬼是人所归为鬼，就人到最后他的归宿就是鬼。在这个《礼记》中，《礼记记忆》中也说了，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为鬼。这就很清楚了，就人众生都是要死的，死了以后归土， 那么归土之后，那么此之为鬼。当然了，如果肉体归土，我们只要变成腐殖质了，什么都不是了，会换成物质了。那么他就说，人死肉体归了土之后呢，那么留下的那个神灵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鬼。所以我说鬼呢，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传统中来说，简单的说，它就是人的归宿。其实在西方也差不多。我翻了一下牛津大词典，我们知道和鬼比较接近的那个词就是英语中就是 ghost。 牛津大词典中解释 ghost 很简单， soul of a dead person， 就是死者的魂灵，那就是这个Ghost 就是鬼。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出，简单的说吧，那么这个中西方都可以归结出来，就说是人死成鬼，这一点是没有问题。鬼可以总的来说，它都和人的最后的死亡归宿相关。
刚听到是来自于中山大学高晓康教授给我们带来对于他对鬼的理解哈，那么提到一句人所归为鬼，那为什么会人自己最后的归宿是鬼，为什么会惧怕鬼呢？每个人心中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答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来自于悉尼的这位先生电话。早上好，这位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是我吗？
哎，是的。
我姓阮。
阮先生你好。
谈到这个鬼，这个确实是一个鬼节啊。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很奇怪的。
你要吓人是吗？
对，这个是真的。
好。
我自己亲自经历的。那一年是7/15吗？四五，就是鬼节。这天晚上大概就5点钟吧，有六个人啊，他要进那个公园，到游泳啊。进公园游泳呢，他进去前呢就吃饱，他走之后呢就进去了。买门票的时候呢，那给了5块钱，本来1块钱一件门票的嘛，他给了5块钱。那个服务员当然不愿意啊，就不行不行，你们不够。他说算了，打了，够了。然后进去呢游泳，结果出来只有5个人。
6个人去游泳，出来5个人
啊！其他一还出一个变了鬼的。这是真的。
他有没有可能从其他的门出去了呢？我们知道有时候公园有很多的出口啊。
不对呀、他在游泳啊，沉下去，上不来了。
所以您当时听了，您就相信了，你就还是比较害怕是吧？
我还要说清楚，在他沉下这个地方呢。差不多每年都发生一次事件，
好像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这样的故事会出来哈，让人深深的印在脑海里。
在那个游泳池那个位置啊，人死人那个位置啊，都是在那个位置的。鬼大脚啊，脚太深了。
所以你会把这个故事讲给家里的小朋友，讲给家里的其他人听吗？
不是故事，是真的。
但关键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您还有再去那家游泳池去游泳吗？
有啊，
它是个公园里面。
他的酒吧。
他的酒吧
，他的酒在那个位置，在发生之前的，在那个位置发生了一件事，也是人死人的。
好的，非常感谢阮先生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故事。我不知道鬼不鬼，反正呢，人临死的时候呢，都见到鬼的了。他因为介绍了这种信息嘛，根本不存在那个东西，因为这个鬼，你看那个清朝的鬼，还有明朝的鬼、宋朝的鬼，他那个样子都不一样的。
所以还也是有时代特色的哈。好的，非常感谢阮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哈。
不是故事，真是
啊，真实的故事，那就是您理解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哈。刚讲了，
这个事情是真的发生的，你的把刚才的故事都不对的了。
好，那是看您到现在都能够记得这么清楚。
那个习主啊，跑到那个游泳去搞那个大礼堂啊，登了报纸了，这件事情。
还上了报纸了。好的，那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个，那我怎么来定义呢？
这个发生的是19
见闻。好的，
好的，
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其他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哈，我们来接听一下下一位吴先生电话。早上好，吴先生。
哎，你们好。
你好。
今天你们讲鬼，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我不大相信鬼。
嗯，
因为在泰国你们有常常有听到降头养鬼子。
哎，听过。
嗯，
听过他是怎样来的了吗？你知道有一户人家他大肚子，大肚子他死了，他们就去他的坟墓去念经插柱，申请那个鬼仔来养，所以变得养着养鬼子念经。
嗯，这叫养小鬼是吧？就是俗称的。
对，养小鬼。其实我呢，对于鬼呢，我还怕人，鬼不可怕，人更可怕。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人比鬼更可怕？因为人他会的嘴巴会变，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坏人。所以我去东南亚很多，因为我出生是马来西亚，
嗯，
跑过泰国、柬埔寨什么东西，马来西亚。
对，你觉得人是更可怕的，对吧？
对，我是讲，
嗯，
其实我的信仰很简单，睡觉的觉，每个人一定要去睡觉，你不要做坏心，你能够做善心，你去做。你不管人家怎么样不好，千万我们不要去学他。
要人心向善，对吧？嗯，
对，
好，
我们人心向善，我们做了功德，虽然说我们得不到，
嗯，
可以给我们的子孙。
好，非常感谢吴先生。
七十多岁了，
嗯，
我不相信，我是航海的，
嗯，
啊，你让什么？所以我跟你说，我一句话，人比鬼更可怕。
好，谢谢吴先生。好，讲这个世界上有人相信有鬼，有人认为就是完全没有鬼，但是不过怎么样，还有人认为这个人心叵测，比鬼更加难测哈。
嗯，
就是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李女士的电话。早上好，李女士。
啊，二位主持人好。
嗯，你
好。
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鬼，反正我小时候就是单独一个人走到那个中国土葬的那个坟头，就是一个土堆堆到那个场所，就觉得会特别害怕。
嗯，
到澳洲看到那种一个个墓碑，如果你一个人的话，走到那个中间也会很害怕的。
这比较正常的反应。
走到那个边上，我记得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去建工，然后那个老板就让我做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好像是不是不清楚有消噪声？
嗯，没有没有，您请继续。嗯
啊，然后那个建工呢，他就让我做他们那个小工厂的那个小经理嘛。但是我第一天上班的那一天是倾盆大雨，天很黑的，就是我从邦代向庆坐车到青浦我的，我那个工厂在青浦我的靠潘瑞斯，那个雨很大，天也很黑，我走差了，走到一个那个小山包，上面全是一个一个墓碑，
嗯，
然后换了一个路，嗯，又是一个小山包，上面一个个墓碑，当时旁边没有一个人，我走来走去走了三四个这种。我心里害怕的，后来走不住了，找到那个工厂了。反正我小时候呢，那个时候蛮就文革的时候，我们家住的我祖籍那个现在是地级市了，原来是一个县。那个县城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土葬，一死人了，那个女的就会穿很漂亮的衣服，我就喜欢去看。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我都发高烧，就是不能上学了，我听到外面吹吹打打，我想去看。然后妈妈就没允许，然后放学了也是跟同学到那个哪家死人了，就到人家家去看。
嗯，
后来稍微大了一点，年龄大一点就不喜欢看死人了，因为就觉得好像恐惧了。小的时候喜欢去看啊，我就讲这些。反正这时候家里都没有人，别的房间空洞一声，我觉得就很奇怪，就说到底有没有鬼都不知道。
嗯，
就是不就说不上来的，但是总归走到末地的话，
依然是有恐惧之感，是吧？嗯，
觉得那种毛骨悚然的那种恐惧感。哎，
好，
谢谢，
好，谢谢李女士。
谢谢。
嗯，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早上好，陈先生。
啊，早上好，早上好，两位主持人。
嗯，
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挺有趣的。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对这个灵魂啊鬼这些可能就不相信。
嗯，
啊， 我也是你们就亲友群里面的群友
啊，
说一句啊，就是
您怎么看呢？
但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所以我自己是百分之百相信的，因为我自己有不少的经历，其实也不止一次了。
哦，
可是我其他的先不讲，我就讲一个最就也不是最近了，就前两年发生的事情，
是我们俗称的活见鬼的经历吗？
这个经历呢，不是我自己经历的，可是是我身边的人经历的。
嗯，
啊，是这样，那我经历的就不说了。首先，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啊，对，我也相信灵魂和轮回这个学说。这一次是因为我在阿德雷德这个工厂里面，我一个同事他已经60多岁了，啊，然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任何的宗教，不相信鬼神这一说。然后他的儿子已经结婚，当时是离婚了，然后被逼搬到一个就很便宜，就租金很便宜的地方居住。然后他有一天，我的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儿子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有信仰的，就是佛教徒，所以他就问我，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自己来讲，他是一位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可是他儿子的亲身经历，他没办法不相信，而且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什么经历呢？
他儿子搬进那个房子以后呢，他说那个房东说他的租金很便宜，很便宜。可是就是说进去以后很多奇怪的事情就发生，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床会不停的左右移动啊，或者上下，就好像那个蹦床一样，就不像一个正常的床。然后他还试过有一次，就是洗澡的时候洗到一半，突然间那个水就没有了，
需要一个管道工啊。
对，可是他听到的是那个水在那个水管里面，在那个墙里面不断的涌，就听到那个水的声音，可是就出不来，弄了好一会儿，那个水又突然就自己出来了。
嗯，
而且他的经常会就非常非常就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说他的冰箱门会自己开和关，
嗯，
然后那个晚上放的东西明天会去了其他地方，所以他爸爸没有办法了，他只能就是问我，然后我当时跟他解释了一些关于灵魂的学说的事情，然后对我就说，其实我说你要让你儿子去找找看这个房子之前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最后他跟我说，就是他儿子问了隔壁的邻居，之前有一个人在这边是自杀的，然后这个房子以后就根本没有办法租出去，每次租出去很快，
就传说中的凶宅，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他当时我就跟他说，其实这个也不可怕，其实说就像前两位嘉宾说的，
嗯，
灵魂鬼是不可怕的，人比鬼更可怕。
嗯，
而且我们还有一句，就是刚才赵先生说的，就是很对的，就是敬鬼神而远之。我们相信他，尊敬他们，可是不会跟他们走得太近。
嗯，
啊，是这么个解释。
好的，非常感谢
这个故事。
嗯，好，谢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也谢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动向哈。刚才陈先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生活当中的，从这个自己的朋友那儿听来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其实可能很多收音机前朋友知道，在网上或者有一个很流行，之前一个很火的节目叫张震讲故事，
嗯，
后来就专门讲鬼故事。后来这个人还出了一本小说，这个小说后来我去翻了一下，翻了一页我就不敢往下看了。他去专门讲各种悬疑的，因为刚才陈先生在分享，我看盛楠眼睛里全是写满了惊恐。
后背发凉。
其实很多有关这个什么凶宅的各种各样的电影，包括《京城81号》，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那说到这个鬼，为什么大家会对他这个有，就是我们认为他存在的也好，不存在的也好，很多人存在敬畏之心，有怕，为什么会有恐惧呢？我们休息一下，来听高教授给我们的分析。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嗯，前面给大家提到了哈，这个大家有不同的人对于鬼，对于鬼节也好，都有自己的这个敬畏之心。还有人认为是人之归为鬼，鬼节是死者和生者的交往仪式。但这个当中的或多或少，可能有些人夹杂着比较恐惧的这个情绪。
嗯，
这种恐惧从哪儿来呢？我们来听听来自于高教授给我们的分析。我们来听听来自于高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鬼节呢，实际上就是生者和死者他这个交往的仪式。就这里边鬼节相关的是鬼，鬼是死者，但是呢鬼节是生人在这儿做，所以其实是生者和死者交往的仪式。那么这个交往仪式有个重要的特点，它和其他的节日 有所不同，比如说春之祭啊、秋之祭啊，或者其他什么不同，它既是狂欢，所有的节日都是狂欢，但是呢，它又夹杂着关于死亡的恐惧，所以很多鬼节，包括这个西方的万圣夜什么的，它都有一些恐惧的影子在里边。他会弄出一些比如说奇怪的面具啊，中国的一些鬼节中会有一些吊死鬼无常的一些形象出来啊，带着恐惧。那么这里边我想呢，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人类学的本意上来看，就是说这个鬼为什么会有恐惧，也就是说人死了都会变成鬼，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会未来都是鬼的话，那么这个恐惧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呢，这里面其实要注意一下，人死成鬼这个说法是应该说是一般能够理解的，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不是所有的人死都成鬼。在《礼记》中，《礼记》的记法中讲了，属人属事无庙，死曰鬼。属人属事就是一般人老百姓，他没有庙，死了以后不会给他建庙祭他，他是鬼。这是什么意思呢？大人物啊，作为一个部落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他的这个重要的人物，他死了以后要入庙，安放到庙里面，入庙就成了神。你成不了神的，不得安放入庙的这些普通人，他会变成鬼。也就是说，不能够安放入庙的，安放入庙他这成为神了之后呢，其实就不再恐惧了。我们知道我们祭的很多神，你不管是祭关公也好，祭什么也好，那些很久远的神呢，人们在祭他的时候没有那种恐惧。而祭比如说自己的亲人，尤其是比较近的，所谓这个有个说法嘛，新鬼大，原鬼旧鬼小吧，越近的人们越注意祭拜他，实际上呢那种恐惧感也越强烈。而你成了神的，他倒不再恐惧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鬼其实是不得安放之神灵，也就是说神灵他从人死了，他从人的肉体中脱离了，但是又得不到安放，他是一个神灵的离位之后产生的恐惧。
刚听到是来自于中山大学高晓康教授给我们讲的一句，他说不得安放的神灵为鬼哈，就是为什么恐惧从何而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电话，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抓紧时间言简意赅的表达自己的这个言简意赅的发言。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陈先生，早上好。
喂，
哎，你好，您请讲。
哎，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大家呢从圣经里面呢就非常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因为呢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圣经里这么形容的是灵界是很真实的，但是你们不能碰因为对你们有害。就是在圣经里面就说呢灵界鬼是很真实的，我们不能碰，这个是他给我们的一个禁令。然后呢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形容，就是鬼的攻击啊，还有鬼的这个一些的详细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可以很明白。然后呢为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对这个鬼呢会有恐惧呢？因为呢人我们死了只是肉身的死，但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所以呢人死不是人死如灯灭，还有这个灵魂，这个灵魂呢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罪呢是被带走的，所以为什么人恐惧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呢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这个呢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是从圣经里面呢就可以解脱所有的事情。像刚才呢我们都可以知道呢，比如说大家有一些鬼的经历，这些也非常简单，就是说呢所有的鬼的经历呢都是比如说现在东方西方都是在有一些是交鬼，或者呢我们呢说是那种就是跟灵界的一种沟通。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呢，而且我们也经历呢，就说呢灵界还有鬼呢 是很真实的，而且呢他们真的是有很大很大很大的能力的。
嗯，好，谢谢陈先生。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拨打。
非常非
常危险的。嗯，好，因为线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留点时间给他们。也谢谢这位陈先生啊，很欣慰。我觉得我们澳大利亚打电话进来，你看这么多的，我们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多元文化的国家。刚才有佛教徒的朋友打进来，也有基督教的朋友打进来。我们现在接听来自于悉尼的 Tony 的电话。早上好 ，Tony。
你好。
哎，您好。
关于鬼的那个看法呢，东方和西方有差别的。东方认为人死为鬼，但西方就不一定认为。因为西方认为，如果你信仰上帝，信仰基督教，你侍奉上帝，你死了就不会为鬼，你是上天堂的。另外你是恶人什么的话，你就会下地狱。这就是它区别。
嗯。
再一个呢，我其实是一个无神论者。
嗯。
但是呢，我就看见过鬼。我小的时候，我父母都是那个省共产党的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那时候五零年、五一年的时候，那时候镇压反革命，天天杀人杀。我妈写那个判决书都写得手软，要带回来在家里每天加班判决杀人。所以那边就死了很多人。我小时候就经常亲眼看见他们拿枪枪毙那些人。
嗯，
所以我经常在晚上的时候能看到一些黑影子啊。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长发的女人，我就跟我妈讲，我说来了一个人，那个女的是穿白衣服长头发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妈吓得人嘛，不得了啊，赶快跑到那个被子里面躲起来。
每天都被吓得这个经历哈。
哎，后来呢，而且我妈他们实际上也听到一些晚上一些怪异的声音，叫哭啊什么的那些东西。我听我妈妈和爸爸讲，这是冤鬼跟在哭吧，可能就是这样的。
嗯，谢谢 Tony 给我们。
后来呢，他就请来那些道士啊，放鞭啊，烧钱纸啊什么的。
嗯，
慢慢的就把这个事情化解了一些。
好，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个经历哈。
嗯，
但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肯定心里会勾起一段一些不愉快的往事的回忆。但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对于这个前面几位听众朋友都把自己去信啊不信啊都给我们进行了分享，线上还有很多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啊。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早上好，王先生。
啊，早上好，你好。
嗯。
啊，我是一个无神论的人。
嗯。
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会看鬼神的。
嗯。
在澳洲，真的。啊，然后我们去 party 的时候都想叫他看一下，他会看到我问过他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嗯，
他说是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然后是飘飘然的，然后他说，我说你不怕吗？他说我已经习惯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生活，那鬼魂也知道他会看到他们，
嗯，
然后是真的。然后我们经常叫他去看一些东西，故意捉弄他。他不会去神庙了，因为他知道看到很多东西，
嗯、
所以啊，
见怪不怪了哈。
对啊、
嗯，
应该是存在的。
嗯，
然后是啊，
所以你是相信有鬼存在的
啊？应该有的，有的、
嗯，
因为他每次看人家，他可以看着人的运气的。
好的，好，谢谢王先生，我们抓紧时间留给最后一位王女士，好吗？谢谢。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王女士，请您抓紧时间发言。
啊，好好，
哎，你好，
听说您好。然后我觉得鬼还有神，其实都是不存在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就是人类在这个科学技术上目前还没有解释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将来用科技可以解释的、
嗯、好的，王女士，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的发言到这儿就结束，希望您下次早一点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吗？
好，
非常感谢。嗯，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